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聊到装备吧，你像我刚一开始跑步的时候，是苏琪老师给我推荐的鞋，他觉得我可能就是体重比较大，个子比较高，他给我推荐的是凯亚诺亚瑟士那款鞋。
嗯，
那款鞋我穿了几个月，穿到了过年，穿到了四个月左右，现在应该是300多公里。我现在已经不会穿那双鞋，因为那双鞋速度有点慢了，那双鞋主要是支撑嘛，支撑会好一点。我第一场比赛时候穿的是2000公里，特步的2000公里、
嗯、
二代，
你推给我的那个、
所以说比赛的时候的鞋和平常的鞋还是有区别。只要你像我现在的鞋的话，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会把它分为周中的鞋和周末的鞋。周中和周末练的项目不一样，周末的话一般就是会是一个不是特别长的有氧，加上一个 LSD， 讲一个长距离。然后周中的话会是一个有氧加上咱们的强度课，
嗯，
对吧，会比较多。所以说我周中的时候会穿一双有氧的鞋，就纯对跑量的有氧鞋、
嗯、
那个鞋就会比较慢。我现在穿的是飞行5 Pro， 然后我在强度课的时候穿的是李宁的飞电5E， 那是一双碳板鞋。然后我在周末的课的时候我会穿我的一双波士顿12。而且我买鞋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它一定得能够适应多种场合。你像咱们一般买鞋有比赛日的鞋，我比赛日的鞋一定得必须得能够兼顾我跑强度课，我不会买那种纯纯的那种比赛日的鞋。我 LSD 的鞋就是那双波士顿12，它也是能够跑强度课的鞋，它是一个薄纤的碳珠。然后我平常的对有氧的鞋我一定是可以通勤的，这个是我买鞋的一个策略。我不可能让一双鞋只满足一个场景，因为这样的话家里会有无数双鞋，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其实也还行，比较克制，没有特别多的去堆科技和硬件。小俊其实也是，他一开始也是刚开始就有让我把科技堆了一下。嗯，
我刚看了一下，我这个2000公里都跑了300多了。我最早跑的时候就是没问你之前，我买了一双特步的一双鞋，然后就是那阵儿是也为了上班啊，有时候方便什么的买的一双，然后就偶尔穿它跑。
刚开始也是为通勤嘛。
对，后来问
可能不是专业的跑鞋。
对，我也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懂。
瞎买的。
然后后来问你，然后买的那双2000公里，我就一直在穿那双。
嗯，
然后就是跑步就穿后来书记稿推荐的那个，就
是也
是
凯亚诺
32嘛。
嗯，因为他跟你还不一样，你现在是能力上来了，他还是有点类似于膝盖总有问题呀、啊、脚有问题呀、啊、然后降不下来体重啊，
什么问题啊。
嗯嗯，
不过凯亚诺那双鞋特别好，我现在那双凯亚诺的鞋我比赛必定会穿它。
不一样的是，我一开始觉得穿2000公里穿久了有点腻了，然后但是买完那双就是
凯亚诺之后，
嗯，就是长距离的时候凯亚诺没有多久会感觉脚更麻，反正我穿的我反而觉得要跑它速度有时候起不来。
对，它
不
是
让你跑快，
但反而2000公里要比它轻松一些。
对，它
轻，
含量会沉一点。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看，虽然40分钟你穿2000公里就挺舒服的，我现在单位就放的2000公里。
嗯，
然后那个有时候，当然鞋也没那么多，然后就是一赶上啥时候跑就穿什么，然后就是那个穿那双反而有时候跑个20多分钟，我就会觉得脚麻的慌。
嗯，
那可能跟你落地习惯什么的还是有关系。
对，但是小俊他的有一些问题是我解决不了的，就这个确实是他身上有一些就是因为长久没有太系统的运动造成的一些损伤和一些先天不足的问题。我觉得是我一个知识，就作为一个教练，我觉得我这点有点不太合格，就是对这个伤病管理我可能这个理论知识还不是特别足。
还有之前，
嗯，
应该还有之前的就是运动造成的伤病，
对，比如说你的膝盖、你的脚踝、你的脚底板总起泡，然后那个脚总麻，然后
这个事情难道大家不会出现吗？
没有啊，
不，
我们只会跑多了以后脚起泡，我们不会每次都脚起泡。
我平时跑步脚不起泡，就是咱们爬山啊什么的。
对，我爬山脚也不起泡，而且我起泡的地方也跟你也不一样，就是谁能脚底板起泡起一大片、
啊。对，而且真的是，可能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前脚掌落地，就是你看我那个跑步也是没。
那你跑步也前脚掌落地，那就是你脚麻的问题。
对，就是跑久了，我这前面就。就会
你改中足落地哦，那可能是这个原因。攀岩的人啊，习惯了前脚掌，有可能是这。
就是因为我之前听朋友那个也是给推了一个那个，就是类似于这种，然后当时说就是不能后脚跟落地嘛。
对对，因为会造成膝盖疼。
对对对，
你膝盖也疼，脚掌也疼，脚踝也疼。你说这
脚踝还好，脚踝是你。
好。
但是这个脚。中我就掌握不好这个量，而且脚中它是怎么做到脚中落地？
就是你每一次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应该在你身体的正下方，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用靠你抬腿的力气往前走，而是靠跑完了以后那个，因为你后侧链臀肌和你的腘绳肌又发力之后，然后腿应该是自然的下落。下落以后你应该正好是在你的身体正下方落地，这个时候你是中足落地，你就不会有过度的这种前脚掌往后蹬伸的这个问题，也不会有所有的重心都在你前脚掌的问题，所以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对，反正我现在知道我爬山肯定是因为前脚掌这个问题、就是每次上山都是以这种前脚去蹬那几个齿去蹬去那个感觉、然后导致上一回就是5公里吧，5公里之后我就感觉脚开始磨，就是开始发胀，就是他的前脚掌和你这个鞋一直在进行摩擦。
就是给小俊写课表，苦恼就是他呀哪儿都疼，但是呢他一疼他也不告诉你，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疼。就在我们两个，就像我跟偏肥一跑步，他哪儿疼，那我知道说啊，你这会儿可能今天比较弱，那你赶快拉伸这个地方，然后他可能两天以后他就不疼了，或者是说那你就停跑，停跑到不疼为止，你再跑。像我也是哪儿疼呢，我就会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说我膝盖疼，那我绝对是这礼拜不跑的。小俊那不是，小俊他是
咬着跑。
疼是常态，
疼着跑，
他觉得疼是很正常的，
对，
没有疼到让你跑不了的状态，他就会一直跑，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但是他越跑他就会越疼。
上周的状态就是他疼吧，但是你还能跑，他就是一开始出门你
哎，你是分得清楚是骨头疼还是膝盖疼还是肌肉疼还是什么东西韧带疼？
他肯定不是肌肉疼，他肌肉疼就是、他肌肉疼是哪块？现在腘绳肌这块，他
那是酸疼，
他肯定不是，他是抻的慌。他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又新添的毛病、后边
什么
哎呀，这
啊证明长劲儿了。
我跟你说，就是最近可能跑山啊，再加上那什么、
长劲儿了，
跑步
我还给他总加点力量训练、
然后现在就是后侧疼、就是我说的这个后腿疼、然后就是这块现在就是很疼、但是你就是前段时间跑不快也是因为这哈，就是你每蹬出去这一步，你就觉得它抻得慌，它带着你这块儿你动不起来、哎，对对对。然后之前确实也拉伸，最近确实也差着，但是你那个放松，你每天有时候放松，它这腿部肌肉，它反正一旦形成了，它反正也不是这么好放松。然后这个膝盖呢，是因为就是每次出来这块儿。尤其是这叫什么地点疼，
这膝盖的周边它都在疼。
对，然后就是很正常，因为我就算不跑步的时候
它也疼，
原来走路也疼，走路跟我们朋友走多了它也疼，就是这块它就是一个。
所以我分析它应该是在之前可能身体能力还不太行的时候做过一些过激的运动
啊。对，有可能，很有
比如说因为他长期比如说卧床一天到晚的光躺着不动，然后突然跑个10公里，或者突然爬山爬了21公里，然后造成了一些可能有一些损伤。
我是不动不动，动完之后你
来个大的，
你今天跌废了、反正今日今日吧、对
对，这一个月的都得歇着、就大概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劳损的问题。对
啊，他就是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状态。我一般就是前期刚跑他有劲儿他就跑，然后我是每次尴尬在1点可能1.5到2.5之间， 就是那阵
儿，一点五是公里还是小时、啊？
公里，
小一点五小时，我的天！
就那阵是最不想跑的时候，就是最烦的时候。
是啊。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你撑过五公里之后，就是你反而这个时间点拉开，就跑开之后，你反而会舒服一点。无聊是无聊，但是那段会舒服一点。有时候会
进入一种心流状态了、
哎、对
啊，他已经跑这种状态了。
有时候还会有什么的时候，就是你一开始腿膝盖疼，然后你跑着跑着，反而我是觉得我现在大步子迈起来，反而我膝盖给跑舒服，给跑开了，就不疼。
那是因为你有可能你小步子是前脚掌着地，大步子是中足着地。
哦，
啊，
这是有可能的。
哦，会这种、
嗯，
就是你看前段时间就是，就是爬完山那段，就是让轻松跑，你心率不那么快，但是你想心率不那么快，你不就小步子倒，你没有这么快的状态，我就回回跑步回回疼。
然后那就是落地方式的问题。
然后后来
那个是落地方式，
但是你有时候跑起来，他跑着跑着，他反而跑舒服了，他不疼。但是你跑快了，他会造成什么？你是膝盖不疼，他股上肌疼。
股上肌是另外一种疼，股上肌
他
跟
真的会啊！
哎，对，他是哎，我跟你说，就是当教练最难的点，他不是给你出课表。我觉得出课表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现在 AI 都能出课表。他最难的是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然后解决他身体出现的各种反应问题。然后呢，知识储备还得有一点，然后还得知道就是把这些知识还得灌输到你们的脑子里头。这个点我觉得是让我觉得这一次让我觉得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就得说车轱辘话，来一个人就得把他从零的这些知识给他讲一遍。来一个人再讲一遍，他不然的话他是不理解我的初衷，以后他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好好执行的。
对，
他可能是知道说啊，你今天让我跑四十分钟，那四十分钟怎么跑，跑多快，跑多远，跑多慢，或者是具体的这些小的细节要求，我觉得可能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够很明白的就能够理解的。像小军跑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可能才刚刚进入了一个入门阶段，他刚刚就是有了一些理解，就是有伤了。你看现在已经进入膝盖已经开始可以不疼了，对吧？腘绳肌就开始疼了，身又得进行那个这种松解，然后还得筋膜刀就得上。
对，已经开始进行康复。
嗯。对，就是因为他其实跑量还是挺多的，然后身体又哪儿都紧，一哪儿都紧，运动量一上来的话，又哪儿都
可能是上个月也多，上个月跑的也多。
哦，小军现在跑量已经比我高了，
上个月破百了呢，
我已经连续三个月没破百了呢。
这月不行，
这月
疼，这月是真疼，就是你们就觉得哎我去这疼，你就会反应，我就觉得很正常。这真的很正常，
因为我平时不疼。
上周就对，偶尔就不疼，不疼这个是我
不疼是不正常。
哎，对。然后上周就是跑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天，怎么每回都这么疼？然后，所以我才说的，我觉得最近有点疼，因为一直没好，我就觉得我走路也疼，
如果持续的
疼，上爬沟也疼，然后我就是觉得这块膝盖那天连骑车都疼，所以我才说的。
不对，其实你像我的话，我就是昨天没跑，前天我跑那个跑了个九十分钟嘛，哪里也不会疼，它不应该疼。你首先你们不会有抽筋这种情况，你不会疼，你提前热身。充分之后，你的脚踝、你的膝盖、你的髋关节，对吧？他们都不会，关节不会疼，对吧？你九十分钟是你能力范围之内的，所以你的肉不会疼。
完了，小心他心想：为什么
哪都疼？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细节我没发现的细节，还是没有做到。毕竟我不可能每一次都跟着他一块跑，
对对对，
比如说有可能是热身。或者是可能
其实可能还是跟拉伸啊有关系，
对，或者是跑姿有一些这些小问题，但是讲真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得靠你自己去学习，然后掌握这些知识，因为我觉得如果想健康无伤的一直跑下去，无伤这件事情其实还挺重要的。嗯，就是你能一直跑的前提就是说你不受伤不生病。你看我最近总断断续续的跑，就是因为要么就是伤要么就是病，这样一伤一病的话就是浪费的时间，比如说一周的时间，那你这一个月的跑量就是降低很多。
对，
然后你的状态什么的你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 其实这个就是很难很难，如果万一有伤，你看到他就是跟咱们一块跑的时候，他也是刚开始恢复，其实那前几个月其实他的跑姿还挺好的，他状态也就慢慢恢复了，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着就突然好像是大胯也是哪儿屁股什么 地方就突然又有伤了。
但是这东西会不会跟一开始他这个他的肌肉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你刚开始跑的时候你的运动量还没达到它那个峰值，就是不断刺激着它，但是你一旦高达那个值的时候刺激到了它这块就会引发它的疼痛。
对，
我觉得也会这样，你像我之前根本这什么冲刺这那个腘绳肌也不疼，现在就是就怎么也放不开它，
就积累到量了。
我跟你说啊，
对，
它疼这个地方疼代表你这个地方弱，
嗯，
腘绳肌它越疼说明你这个地方越应该去锻炼它，所以你应该增加的是一些硬拉的动作，然后呢你把这个地方练强大了，所以你给它压力给它刺激之后它就不疼了，你懂这个原理吗？但是你现在的话你练它的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同时的跑步和硬拉都上量的时候，这个强度这个它的刺激它是一直在刺激的，所以它肯定疼是很正常，但是你要能够分辨出来它是损伤的疼还是病理性的疼还是酸疼，就是肌肉的疲劳的疼。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力量训练不太够。
对，
我从八九月份跟你跑之前，
嗯，
那段时间是一直在做力量训练，
嗯，
然后
跑步之后力量现在就几乎就没了，
还基本不练，
嗯，
就是我这个很单一。
我反正跑步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看我以前是练 CrossFit 嘛，然后偶尔也去健身啊什么的，跑上这一年步之后逐渐逐渐的对那个就没有不感兴趣了，你知道吗？
而且我确实腿不好，我原先跟那个在健身房跟教练练完腿，就是可能也是这个肌肉量不够啊，就是这个这块比较手部肌量比较强，但是这个腿部肌肉比较薄弱，
攀岩是靠硬拉上去。
每回我天跟他练完腿我就要不感冒我要不发烧，就是
那就强度太大了，
就是一下子我就这个腿啊，就是反正其实也没练多大强度，但是就是
你每次练完腿你都感冒发烧，那你想想你这个地方它强度刺激的有多到位啊。
嗯，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刚开始跑就还这，当然第一量没有达到，第二就是那阵还有些肌肉，就是腿部肌肉，但是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就是也不断练肌肉这块啊，然后再加上就越来越差。可能
我觉得可能不一定，因为你跑步的时候锻炼的是慢肌，
嗯，
它跟你健身用的那个肌群它不一样，所以他跑步用的肌群他是属于那种耐力性力量，他肯定还是有，他只是你之前用到的那一部分可能跟现在不一样了，但是他掉了我觉得也不一定会掉，只是他转换了另外一个你的那个强项，另外一个形式。但是就换一句话说，就是力量训练我觉得可能确实是下一步再给你做计划的时候我应该重点去加入的一部分计划。之前的话呢其实小军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训练目标的，就在我这边来看的话就是说想跑步想减脂
就是练的，
对，就是跑一跑。所以一开始的话呢我觉得出课表咱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肯定是有一个目标的导向，反正起码在我心里是有一个目标的导向，就是说你的具体的你想要做成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咱们给出来的这个训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然后之前就是让你多跑，所以就是以跑代练对吧，就是对跑量，然后你慢慢的话呢可以从跑的慢一点变得稍微可以快一点，比如说跑个5公里10公里的不累这种情况。但是今年小俊是让我硬安了一个新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以后我觉得很多的
明显积极很多，跑步量都上去了。
嗯，来你自己讲是什么、
啊、
就开始人生有了，今年起码有一个比较大的目标，上半年是吧，
岂止是人生啊，我的妈呀、
嗯、
我也不知道自己脑子抽什么风报名的，
这我忽悠的吗？应该是吧，
我估计有关系
有关系、
嗯、
因为你想大氛围在这儿，你想周围、
嗯、都报那个
周围都报，因为我之前一直跑有段时间了也是一直在研究就是想报一个，但是我又说实在不太喜欢马拉松这种感觉，然后那个
太无聊了哈。
嗯，也不是说无聊不无聊，我就觉得在一条道上那么咔咔咔跑我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嗯，
那阵儿想找个十公里，一直也研究，也是自己嘀咕这事情，我能不能跑十公里？
十公里越野跑哈。
啊，对。后来报完十公里比赛取消了嘛，也是想拿一次比赛去测试一下自己有没有进步嘛，就是这个状态，结果取消了。我说回来再找一个，就算出门旅游我都想，哎，要不顺道看看周围有没有，结果一直也没找着呢。然后就是还是想找十公里的，就是
十公里的越野，
对，十公里越野，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就是
还是得进山啊。
有一个下花园的30公里，我是开玩笑，30公里有毛病啊！我在找十公里的，太丧心病狂了，跑个30公里，对吧？我连个半马都没有尝试过，我就
最远跑过10公里的路跑，
那个徒步嘛，21公里徒步，然后试了一下，就是也是跑了有一段时间，也是想测试一下自己这个状态嘛，然后就是跟小伙伴去徒步，模拟了一次，但是全程也没怎么跑，但是就也没怎么歇，就是模拟一下，就是全程如果比赛这种状态，然后就是
也不休闲，反正
也不太休闲，回家膝盖也疼了几天，真是
正常，我也疼，
必疼的。然后
疼是常态嘛，对不对？
你看这个下花园啊。它不难，它虽然30公里，它爬升才1000多，
不到九百，
一千
九百，
还得看人家
900跟1000不一样
呢，对吗？然后这个要不试试，就看看之后状态吧，因为我犹豫也很多，距离比赛还会有一些很长的时间，然后再加上本身工作上也怕回来，到时候也会有一些安排什么会错不开，我说我得研究研究吧。然后我的这些好友们不是报30就是报50，当时反正可能大氛围也给你自己架在那儿了，
而且他不用抽签，先到先得。哦，我还有个团报
啊，对，
我还给你们塞了个团报，
啊，
还能打折，
对对对，一起团报。
反正有一天晚上就是也挺抽风的，然后就问的舒淇教练，就反正那天晚上就报完之后呢，报了，对，
报了后悔吗？
报了没有后悔，这个东西就是你既然，我就觉得你既然报了，咱不能说我去你被关门啊，你
就开始严肃了。
你既然报了，你就得好好的，就是你不能说大伙儿就说哎你报了也没事，你参与一下，但是你每个人都是这个状态，你我既然报了，我不能说我被关门了，我结束这个状态，我肯定为他，我得
必须这块奖牌得拿到手啊，
我得正经，
而且咱争取就是不痛苦的顺利的完，
对，
我
对，而不是只
是
完赛，
安全完赛啊，
对，安全完赛，能第二天能够上下楼什么这种，
上下楼这个
那再说是吧？
再说啊，
在意吧，毕竟30公里搁这儿呢，30公里，然后反正为此也是咱甭管科技与狠。狠活吧，没有技术，全靠科技和狠活，咱现在就努力的锻造自己，装备不行咱搞装备，然后体能不行咱不体能，
应该还可以，还有多少，还有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吧，
对，一个半月吧，
还有一个半月，应该还可以，
俩月，
最近状态真不好啊，最近每隔一天只跑30分钟，是真是膝盖疼，最近是膝盖这个状态让我不太舒服。
对，其实自打有了这个小目标之后，我明显感觉就是小俊在憋了一股劲儿。
嗯，
就是你看这周末这个，哎呀，
该进山进山，进不了山找个土坡也上
啊。然后那个给他安排的那个课表一堂不差，反正现在可能是特别特别认真。你看到了过年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不跑那不跑的，小俊从来就没有说过我跑不了。给他安排的课表我还没开始查呢，没查作业呢，自己就把打卡已经都打上了。
别查了，这两天一查发现全不对。
而且他自己心里头明显是有压力的，有压力的话就有了一个动力。
有啊，因为我之前我没有跑过，我没有这个概念，我就是以我就是徒步爬山和跑步，没有跑步，跑步也没跑过超过10几的状态，然后这个数据我自己堆，用我不科学的方式去堆，我说这玩意儿绝对被关啊，那还用想吗？可能 CP 几就被关了，就是在心里没底，然后你就想去山里就是 自己这个去感受感受啊，去爬爬，然后你去核算一下这个状态，因为总是说，哎，你就是这个，你比赛的时候你状态会好，还有那什么，但是你跑的距离不一样。我十公里的状态是这样，但是你距离长了，我是一个不是耐力型选手，
对，
我耐力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哎呀，这个针对于脚底起泡，我还研究了好几个这个不断的用肌贴医药的那种无纺布啊，或者弹力绷带去改善我的脚底板起泡，
就明显感觉他的脑子其实一直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在努力的，而且其实也是在进行了一些模拟。一开始我们先去南翠屏，咱们几个练的时候，一开始我本来啊，就是他跟你先跑过一次，我本来以为小俊真的是有点慢。是那种关门选手，后来我发现他可不是，我跟他跑了两次，他两次拉爆了我。我可不算是一个越野特别强的人，但也不算是一个柴废，但是他明显感觉他是山感是有，在一些技术路段的上下坡什么的，
对，
他是没有什么问题。
下坡是特别强，
对，上坡也挺也还可以，就陡上坡，这陡上坡他是比我快的，陡这个缓上坡可能
上坡不太、
差一点，
对。
缓上坡，缓上坡是因为你
只要一给我带起来，我就不舒服了。
你有一点好什么，可能跟你攀岩有关系。
对，
你不恐高，
对，
你对那个坡啊，你不，
其实
你不怕。
我希望
你不怕坡，
我希望的是这个赛道上坡越难越好，能卡死你们路跑选手。
对，
但是我一到平地就直接给我整废了。
对，所以根据这个目标呢，其实也能够就是通过几次的演练，其实咱也能大概看出来小俊的这个具体的实力。他其实还是得模拟一下，知道你的这个长处和短板到底在哪儿。现在就能够发现，他其实长处和短板都很明显。长处就是世界级的下坡，
对，
真的。世界级无论是缓下坡还是陡下坡，我都是跑不过他的。他陡下坡，
我也跑不过他
啊。
那回
就我们俩都是跑不过你的。他的感觉他就是这么强，虽然说这疼那疼的，他就是能够很快的跑下来，而且他没有任何恐惧感，也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像我这个还得一直不停的去面对这个恐高的问题，但是他的短板也很明显，他就是心肺能力不强，耐力不强。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伤病的隐患，伤病这个事情我们再说啊，就是到时候可能就得靠硬扛。但是他其他的那几个短板，其实就可以在我们目前就是备赛的这个两个月时间的话，想办法去补齐一下。其实要补齐也很容易，但是伤病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可能跟路跑的伤病又不一样。路跑的话，他可能就腘绳肌疼、屁股疼，对吧？但是如果要是到进山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珍贵的膝盖。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加强一下针对性的这个力量训练，
脚踝防止崴脚，
对吧？对，然后他还有一些外八，他还稍微有一些足弓的这个支撑又不好，所以他不知道是在30公里的后半段，他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代偿的问题？他有可能一个关节引发的这个问题，会整个让你全身都会引发一系列的反应，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课表的话呢，就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训练，这也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之前给咱们所有人出的课表都是路跑的课表，但是今年，
对对对，
今年你看咱们三个都是越野的了，都是跑越野了，
对，都开始。
黄大夫也开始上半年比赛是越野了，
黄大夫那个是，
他也是个30公里的越野，
是30公里啊，
啊、嗯。但是黄大夫比他还强一点，黄大夫他半马的跑了得3-5个了得有，
至今没有跑过。
对，
连15都还没有。
对，本来其实按理说12月份应该带你去跑一个，
说过年带我跑15，那结果自己显棍儿。
就我这现在是个，大家听声音能听出来啊，就不是我不想您快带他跑一个，
我也棍儿了。
我可以，我可以。
对，这可能还是下一步也很多很多挑战。
4月天津有好几场半马。
哎呦，我这你压死我算了。对，
我觉得他先跑完越野之后，
时间多紧凑。第一时间紧凑，再加上我本身时间也紧凑啊。
我不行，那三周是连着。
对，他如果是跑量不高的话，他恢复其实是要时间比咱们要多很多。
对，下半年比赛。
对，我觉得可以，这个东西。半马可以储备到下半年。
本来3月份想带你跑一个的，到最后他也没中签儿。
哎，太好了！就当时 如释重负，太好了，没
中签。哇塞，说到中签这，我本来四月份四月的从第二周开始，
嗯，
我都报了，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我有可能会连续三周的越野，一个
啊，对
对吧？
对，
一个下花园，一个天津蓟县，一个北京一百的五十。
嗯，
我本来还想着了，如果那个北京的一百的那个五十，我中了，我中签了，那个蓟县呢，我就报个少一点的，陪孩子跑个十几公里就完了。没想到北京一百没中，然后我蓟县又报了一个四十，这是连续两个
啊，没报七十，
没报
七
十，
啊、
七十
再练练，
我还得琢磨琢磨。
他的问题是月跑量
跑的太少了，
你这还不够，
他现在月跑量最高才200。
对啊，
但是他的问题是爬升不够。
我主要是没有机会练爬升。
对，他
要求你金山都不。
所以他其实的问题是也是得针对性的增加一些训练。像我和他都是这两年都是一直专心在路跑身上，就感觉所有的精力时间，他虽然跑的每天不多，我觉得性价比其实已经算跑得很高的了，但是仍然这个很多的能力是不全面的。比如说力量训练，就是越野它的身体的要求其实比马拉松我觉得综合能力会更强一点。
嗯，
马拉松的话你心肺能力强，你就能够用这个能力去一直顶着跑，所以当时的话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我们的基础，我觉得基础现在打的还可以。但是越野的话它又要求你的平衡力，又要求你的稳定性，又要求你的这个对路况的判断，又要求你的下盘的所有的这个小肌肉群的一些协调能力。
如果以后要跑70以上的，跑100什么的，你对你夜间的判断等等，夜跑还没跑过，很多软知识在越野跑里面要求会很多，
对一些户外的东西，然后包括很多可能长距离之后肠胃的反应。
哦，
对
对对，
这个很
关键。这个肠胃这是也是我30公里嘀咕的一个事儿。
你30公里其实还行，30公里算短距离。
是，但是
你可以全程吃胶，
就是因为吃胶也怕这个事儿。
嗯，
就是因为我是本身肠胃不好的人。
那你吃胶没问题啊，
但是目前看还行，因为咱目前20多公里看，就是我倒还是
第5个胶以后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现在还是属于就是你甭管吃饭还是吃胶，然后我是咽得下去的，二十以后还是这个可以，就是可能跑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啥也不想吃，那阵不饿，但是你要是说吃也咽得下去，
嗯，
都是可以的。
他其实现在还得建立就是。跑的还是少，所以就是脂肪供能的这个体系还不够扎实，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吃完胶以后，你的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能量就被补上来了，你就会比如说一个上坡之前，你就觉得如果是没有劲儿的话，你吃胶，像我是吃完以后马上20分钟之内就能够感觉自己身体是有能量的，还没有建立好非常好的这种能力。但是理论上来讲，如果要跑的量，比如说跑到一段时间会比较多了之后，身体的话呢，就是不至于就是说突然断电，是比如说你是在补给点吃饭、吃胶、吃蛋白棒什么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你的体力足够完成你一场短距离的越野赛，就30公里这种越野赛。但是他这种长距离的，其实就比较反映自己，就是考验自己的这个在高压情况下，就是已经这个怎么再去进补了。但是
还有一个睡不睡的问题
啊，对对，那个时候可能会70公里它可不短了，可能会产生各种疲劳、各种幻觉、各种胡言乱语，或者是一些奇怪的就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儿，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极限了。
而且越野跑跟就是平时马拉松它不一样，应该是怎么着赛道上它也有人，对吗？
对
然后你越野跑会造成一个就是你这个赛道可能前后没有人的状态
啊，对，这个确实，我在跑50公里的那个秦长城的时候就遇到过，我正好是跑到山脊上面，那是30多公里嘛，正好跑到山脊上面，远处的那个乌云起来了，我看着云彩里边就在打闪电，我看他打闪电，我就赶紧把包摘下来，穿上冲锋衣，把包什么都弄好了。就低着头往前跑，就一刻都不敢停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时候我前后我看前面没有人，我看后边也没有人，
嗯，
因为他的 它在闪级上面嘛，它是一个一个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
嗯、
就是人可能后面也有人，也没多远，但是它就被闪挡上了。
就除非你在山顶。
对啊，你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人，远处又是在打着雷下着雨的那种。你经历过这个之后，就是感觉就是我跟他们说过，就是我跑完那场50之后，我到单位我看谁都非常顺眼。他们，我是个程序员嘛，我看谁提出的需求都倍儿合理，
就是
整个人呢就感觉就特别平和了，真的是这种感觉。
嗯，就遇到困难是觉得都不是大事儿了哈。
啊，对对对对对，能困难到哪儿去，对吧？你能看着这个雷逐渐往你这儿走，能比这个还吓人吗？
嗯，那这可能也就是长距离比赛、长距离越野和马拉松这种极限运动，我觉得可能给人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正反馈。
对、
嗯、
对，就是属于那叫什么，你咬不住了，你还得去个 CP 点补给点，然后才能给你救下、
嗯、
但是马拉松你实在不行、
嗯、
你直接上接驳车嘛，
你出了赛道打车走人了。
对，这困境是在的，你也得想着解决、
啊、
你的三峰。
对对，所以其实今年的很多的这个挑战是对于你们也是，对于我自己也是。对，我觉得就是做教练也是在一点一点学习过程中，也是在你们身上，我觉得我自己开始进行了很多反思，就是知道自己可能有一些不足的知识点，其实也在想办法去弥补。所以其实也挺感谢你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当小白鼠，让我去训练，让我自己去学习。
在信任的基础上、
嗯、就是我自己压力也很大，也很担心把自己和别人都练残了。毕竟这个知识体系不是说是之前就有，还是一点一点在学习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知名的跑步教练其实也挺多的，那我这个算是属于在学习中进步，在进步中学习。嗯，哎，我觉得可以咱们再看一下吧。我觉得刚才聊这么多，大家其实都能够从这一段经历里头看到自己实质性的变化吧。小俊有吗？能看到自己变化吗？
有啊。
你觉得有啥？
反正现在最起码能跑下来的长距离的时间上甭管怎么多。
他前两天跟我一块去跑了一个11公里的越野、
嗯、
他那个爬升跟下花园差不多，下花园是900、
嗯、
那个爬升是800、
嗯、
10公里的越野爬800的爬升可不是不简单，
几乎1:1、
嗯、不简单。我们俩是4个小时不到跑回来的。
嗯
之前他那条线路他跑过一个21公里，是
21公里8小，不是，反正不到9小时吧。
嗯，
那等于还是快了。
不到9小时，1400多的爬升。
那、嗯、那次的话，21公里可能给他累够呛，但是我觉得10公里他还是身体。
嗯、那脚底下泡简直了。
嗯，
尤其是正反穿还不一样呢，就那次是，嗯，我记得5公里差不多就得干了500-600的爬升。
就前面几乎都是爬升。
对，就是前面你就是当羚羊。
但这次他10公里爬完回来以后，他除了膝盖有点疼以外，他身体体能我觉得还是没。
其实咱回来第一周，
嗯，
还好，我觉得我膝盖就是那个。
我没听你说有什么不舒服，
对，
特别的不舒
服。那是我疼，当时你不疼，我记得啊，是我疼，
但是不是说膝盖疼的那种、
嗯。那可能还是后来让你练深蹲的时候练的疼了。
但是我就是明显那周就是。你让我恢复跑吗？那周我的状态就是，就算跑我跑不快，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每天状态也不一样，这无所谓。但是下一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膝盖疼，
嗯、
然后
但是我让你加入了力量训练，
对，持续到这一周也在膝盖疼，但是膝盖疼我就找一天状态稍微好、不太疼的时候去跑一下。对，然后因为我看。那天课表，对，我是一个就是从不会给自己定计划的人，我就不喜欢规划自己。然后比如说这一天如果休息状态，我不会给自己很放松，没有任何压迫感。对对对，但是就是我喜欢有这种课表，虽然说
你需要一个勾人的朋友帮
你
安排，
就是你又烦吧，你又觉得。 它有一个点去压着你，就是你会想到哇，今天还有个课表，哎呀，还你像三四十分钟，你会找个时间，尤其是今天，比如说六分钟，哎呀，你今天是中午跑呢，你还是早上起来跑？早上起来，我早上起不来，然后那你就
啊，我起不来，
就晚上跑，对吗？晚上，哎，天凉，要不中午吧？中午还得午休，反正你就是处于这种状态，然后你给自己加一个点，然后你去跑一下。然后我喜欢就是给自己，虽然不太可以跑这种状态，但是你有一个课表去怼着自己，然后就戳着你往前走。
嗯，
这个，
那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被逼着进步了哈？
有啊，就跟上班似的，你反而在家歇着，你就是这一天他可能不太动换，反而你要是上班，反而你增加的动换的机会，你可能出去骑个车，出去攀个岩，然后还会增加点活动，但是你这一天。纯在家，我就哪也不想动，我就想在床上躺着。
对，现在还能有一些这个点吧。
对，
其实这还是有一些信念，还是有一个目标感，就是一直在支撑的。因为你要是没有目标的话，你看咱们也有人啊，就是他们就不跑了，是因为他们就没有比赛了，就没有目标了。就是还是
可能是我要是没有下滑板，我肯定大过年的谁跑步啊？
对，所以不停的报比赛，可能也有这个好处。你看他现在也是当卷，
不停的刺激，
他也是现在当卷王啊，一个个的，就是都是在卷自己，
互相刺激。
那我们今年其实就是。继续啊，按照我们这个设定的目标一直努力，然后也希望就能够达成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目标。
下半年争取突破一个半马。
下半年你肯定可以，
半马肯定
你30公里越野你都下来了，
半
马
你肯
定是可以
跑的。
跑
了你应该是在想着下半年得报多少场全马，然后中一场。
全马他可能见够呛，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有一场30公里的越野的话，
时间好长。就是我一想到这42公里，不光42公里，我就想到21公里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是一个天文数字。
你30公里都下来，你21公里你爬？
这不还没下来了？那21公里的那个极限跑的时候，也是有一段也挺崩溃的。
但讲真的，如果按照21公里的那个成绩去跑咱们30公里，你是会被关门的。
是啊，我这么推测，我肯定会被。
9个小时跑21公里其实有点慢。
嗯。
但是下花园好处就是说它爬升低，所以你把路跑的能力练强一些，在能跑的地方跑起来，其实是我们接下来2个月最大的一个挑战。
下花园路跑占的还是挺多的，而且它不光路跑，机耕道占的比例也不低。
这么缓上坡。缓下坡什么的，这些地方你都需要跑一跑，哪怕你现在就是说你
主要我还是觉得缓上坡这块儿，
对，需要练一练。
对，因为缓上坡我确实稍微上坡的状态，我就会觉得啊，我的心率已经顶到。
对，其实我应该给他练一练间歇，然后练一练长距离，然后把他的这个心率降一降。
长距离听见我就脑仁疼，
那没办法，
我就是一看见自打上个月吧，上个月破百的那个月，就是一看见周末课表，哇，90分钟，啊，120分钟，太丧心病狂了。然后还有更丧心病狂的时候，然后我就那一阵儿，其实就是也是
有点恨我是吧？
也是出自一个就是小替代。你看我其实我的120、150。
我没给你弄够150呢，还
差不多
有
吧，
有150的课表是吧？哦，看好像是，
然后
但是我觉得你都不是
跑过150分钟，
他的150分钟从来不是按照路跑的时间去跑的，
但是都是以去南翠屏去代替
他自己，我觉得有点
我的小心机，
对。但是我其实如果以后再跑的话，我会要求你去跑路跑。
这是我的小心机，我就是以那个去上山，就是
爬山啊，以
爬山以那什么的状态，然后去。等过去那个凑这个时间，
凑时间啊！
要是其实正常来讲，你甭管120分钟还是150分钟，我肯定是能跑出来，就是以我现在没跑啊，但是我也能估算我出来十几公里的状态吧。
嗯
啊，150分钟其实挺难熬的。你像我，
对呀、
啊， 我是夏天的时候
多难挠、啊、
有过这种特别长的距离的那个课表、
啊、
135吧好像是。我那阵是在榆林嘛，在那个村里边嘛，后面有很多的路线，有那个就村道、
啊、
我会把那些特别长的那些道啊，我会留一两条平常不去那儿跑，
就增加新鲜感。
哎，对
对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哎，
就是我留到这种哎特别大的课表，我再去跑那些新鲜的道，
这让自己太难了。
所以我上回、
啊、要不然太难了。
就说我说
挺什么你也挺不过来、啊。
我不想跑这种，就是我天天总跑的道，就是时间长的我都是跑一条。那天是跑个十几公里，好像十几啊，就是纯让你让我给我跑，就是你一开始计划进山然后没进的那一次、
啊、
我不纯不跑、啊、我就跑到长公园，好久没跑过这条道了，我就增加我的新鲜感，跑不一样的道，就是看不一样的马路、嗯、你像跑那个场馆里那我真受不了，我一直在那转，我天，我很崩溃你让我重复两遍我都不行。
转一个小时确实是挺难的，要是他们有的人行，我发现
我真受不了。
哎，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能吃苦的人？那这种苦他都吃了，你跑两个小时
啊。我觉得我就是我是某种想吃的苦就吃，不想吃的苦一点也吃不
了。还得逃避是吧？
对，
嗯，
就是属于像你说有计划，你就这个东西你既然决定了你就怎么着你。高低咱们就试这一轮嘛，试感那个。
但你要相信你
感受不好，我之后我就不报了。
你现在
是这样吗？
你现在吃的苦，你在赛道上会给你转换成你的
对对对，你现在你不断的去堆积，你总比我天，
总比在赛道上吃苦
上，然后回来
赛道上的苦那可不是一般的苦啊。
再没有人，然后我再下不去，我天，那真是很崩溃的。
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赛道上能够轻松一点，
对、
哦，把第一次的比赛的这种过程让他尽量的开心一点，让你回忆起来就说哦，那我不至于太痛苦，所以我还想跑，我还想一直跑。其实这个其实是咱们的目的，
对，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去绕过的一个步骤，必须要经历。就每一个人可能要跑比赛，我觉得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看自己心态怎么调整，也得需要别人的鼓励，需要别人带着，然后有一个需要一个比较科学的这个训练方法。
这个其实你有了这个目标，你才能够。
对，我就是在不断的，我当时报完比赛，每天就都在报完。你完不了赛呀，这时间肯定堆不了。是二就是以二一走的那次，然后你就不断就是调整，然后去尝试。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怎么着高低也能完赛，对吧？咱就是先平安安全完赛吧，就是你。好歹给自己点体面。
你怎么说？你工作环境啊什么没变化？你看我上马的时候。上马是11月30号、
嗯、
我11月9号是多久还是11月10号的时候、
嗯、从
我从榆林
回
到北京了嘛、
嗯、
我到北京之后完全不知道去哪跑了，而且我在榆林那边我中午也能跑，我早晨也能跑，晚上也能跑，对吧？因为那边午休时间相对长一点，管得没那么严格考勤、
嗯、
但到这边不行了，我要么早晨跑要么晚上跑，在那边刚一开始还996，我的天，我只能早上起来跑，我就是、
加班不定几点是吧？
加班就到9点嘛，然后我下了班到回去就10点多了，所以我只能早上跑。那个最后备赛那一个多礼拜，我几乎都是早上跑的。我找到那长平公园嘛，每天都跑到长平公园里边去跑那个强度，也有强度课，也有有氧课，基本上那阵都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有氧，要不就是跑强度什么的。然后最难的就是。那次90分钟的那个马配，
啊、
哦，那个
90分钟马配、啊，那确实是自己不太好跑。
我自己跑的。
理论上来讲，他应该是有一个人最好带一下。像我当时那个90分钟马配课表，就找一个男生，他们跑得快的带我一下。但是你的旁边周围没有比你更快的。
对，我周围没有人了、啊。也，你像我
四开头的马配配速。
我当
谁带呀？
我当时我要是还在榆林，我那同事。 我们同屋他也跑步嘛，
他能带一带，
他能带我，
对
对吧？
嗯、
他不说能带我，至少他能陪一陪我，
嗯嗯，
对吧？我们俩能一块跑一跑。我回来之后就我自己就绕着蓝丝带，我就咬牙跑吧。一会儿一看表，一会儿一看表，那九十分钟真是给我累惨了。
嗯，其实应该有个人骑车带一下，其实也还行。
哎，对，
嗯，
能感受能够好一点，因为这个。时间整个神经就完全集中在这个时间和这个心率上了。
不过你们也行，你们知道自己心理和身体都抗拒，还是咬牙在跑课表，还是咬牙在训练，
如同拧巴的人生一样，待会儿都在拧巴着。
哎，讲
越疼越享受啊！
讲真的，其实我是觉得越野其实会更像人生一下。
对
呀、
啊，
你去体验一下一场比赛，就越野比赛。
其实
不能给他讲太多了，
所以我
不能讲太多
了。我挺想体验的，就是我对于。你看我一直就是就是甭管是跟你跑课表啊还是怎么的，就是我一直在看的是想给自己加一个短途的越野跑，我看都10公里，丧心病狂才看个20，那还是因为爬绳少，谁能想到报个30，就是想都不敢想。然后这不我觉得这个地方会让你带有一个趣味性，就是不会那么无聊，就是在你这一条道上你还增加点趣味，还就给你个整点点。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就人到中年能有多少想也不想不敢想的事情，然后我们真的可以去实现它。我觉得其实已经不多了。
人到中年还能把肚子变没了，你
他跑出那个什么腹肌来了。
你跟我说那啥，就是瘦了20斤，然后看见变成电线杆、
嗯、
但结果我就一直也体
瘦不下来，
没怎么下，就很郁闷。
人男生跟女生的这个激素水平还不太一样
啊，这体重一直没怎么下。
可一样，我掉下去你是看肉掉了，但是肌肉也掉了。
嗯，但是我也会有，就是也会减下去几斤啊，从开始跑。到现在也确实是减下去几斤，但是和我预计的体重还是差一些。这过完年之后再继续
努力、嗯、
这是个长期的过程。
对，因为 一进到冬天，进到尤其是11、12月的时候，我就也不再控制我的饮食，就是因为之前一直是跑步兼控制饮食、
嗯、
然后瘦下来。现在是谁冬天能北方人能离得开一个
涮
肉啊，对吗？对、
嗯、
所以这本身就凉，你还得跑步，都这么苛求自己了，你吃点怎么了？你对自己好一点怎么了？开
始再说吧。我觉得其实我瘦是因为我在榆林那个村里边他吃不上喝不上。
嗯，
那薯蹄老二都说过，你就是吃的太少了，他太亏，我在那边一年太亏嘴了，你知道。
主要那边羊肉啊什么的不也挺。但是它相对于碳水也高啊，
那天津碳水高
啊，
那边比不了天津。
他只要自己做饭，也做不了多少种类的，
对、
啊，也没有办法做的特别大一些，特别好吃。
米饭饼也就到这儿。天津是把碳水再过遍油啊。
但你要想到，就是跑步这种东西，你但凡你进入到你的生活，变成你的习惯以后，你长期以往，就是这个人的身体素质其实。不会说是特别的浮夸，就是特别的胖，应该不会了。他已经变你本身的这个消耗就在这儿，你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你是没管住嘴，你还是，而且你的跑量其实还是不够，就讲真的还是比较少，
已经挺累的。
对，还是挺累的，但是其实时间还是不够。我觉得就是不是说你每次时间不够，是你总的长度的时间还是不够。其实有一些这个减肥，包括这个跑量，包括有氧这些能力，它都是以年来计算。你长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这些变化。
对，我是属于降下来几斤会自己庆祝自己一顿火锅烧烤。
那你看。啊，就是
庆祝一下自己减肥成功。
行吧，我觉得这期差不多这个时间咱就先聊到这儿。我觉得后来咱可以等小俊真的挑战30公里下花园成功以后，我们再复盘一下，
发现从此再也没听见这期。如果没有，那就没有成功。
对，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就别问啊，小俊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啊。到时候我们可以再想一想，说我们接下来再找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啊，再去挑战一下。
行。
你今年下半年啥计划？
我今年我的其实一个比较长，不能说是今年吧，比相对比较长的计划就是四个一百嘛，
嗯，
对吧？
四个一百，
对啊，一百分钟完成半马，200分钟完成全马，
可以。
然后
200分钟是多少？两个
三小时二十分
啊，三小时二十分啊，那还行，
三六一百吧。
那其实你的能力其实是练一练，其实是够的。你现在他的能力应该是340左右，他就我跑了个350，355。
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应该是全马的，应该差不多。还有一个、就是、
先把330破了，嗯、
对，先把330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00公里的越野嘛，这么样一个四个一百，
多厉害！那去年还在说让东北哥再突破。半百的年纪突破一下半百，结果轻轻松松人家完成个半百，
对，
在未到半百年纪突破一下，
而且他也没有练得很苦，他也没有练得很多，他就是轻轻松松的玩着他就把这事儿都给弄了。
对、
嗯、
一看有时候就今天早晨或者是今天下午不声不响发了一个自己跑步的记录，而且一看过去还20多公里，你就
卷王嘛。卷王自己卷自己，那还你看，其实这就是有目标感的一个作用。
对、
啊、自己真的想，
你想嘛、
嗯，
就是这个，对，你想嘛，
你觉得他好玩，你再有正反馈，
我也突然间给自己30来岁突破一下，
30突破30嘛，
30突
破，挺好挺好，行吧，那我们本期节目就聊到这儿吧，时间也挺长的了，然后期待一下我们的续期，
好的好的，
期待有续集，
几号比赛？
4月12号
，四月十五一之前，如果没有那期节目，请问去就不要退了。
行吧，啊，那我们下花园，我们两个人也会全程陪同，
对，
不离不弃啊，
不离不弃，我们三个人不离不弃啊。
啊，好吧，助力小俊完成人生的首演
。
好，那我们就本期节目留到这儿。然后呢，后面我还邀请了就是同期训练的算了哥，还有黄大夫，然后会给我们录一小段他的感悟，然后。大家有可以期待一下，接着收听。
期待，
再见
啊，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齐大夫。很久没见了。然后这段时间很沉迷于跑步，然后去年下半年跑了很多比赛嘛。然后的话，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跟着舒淇开始跑他的课表。我的感受嘛，就是说。一开始我其实挺疑惑的，就是原来我能跑7分半，但是的话心率就特别的高，我最高有时候跑步心率能到抬脚170，然后后面舒淇给我做了个计划，然后就让我跑得特别慢，就压着心率跑，就那个时候我感觉就压着160的心率，160多嘛，然后自己只能跑8分配，我觉得好慢好慢，我都不会跑步了。然后我跟舒淇讲会不会太慢了，然后舒淇跟我说不要看它慢，这个是堆量的，不是说你要跑多远多长。所以我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时间来计算我跑步的这个作业，以前我都是以跑多少多少公里为我自己的一个阶段目标，但是到了舒淇这儿，他给我改了一个观念，就是以时间为准，就这个时间内以这个心率你跑多快或者多慢都行，多远多近都可以。一开始是挺疑惑的，第一个月呢感觉变化不大，就第一个月跑下来每周每天都这么跑下来就感觉变化不大，但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明显感觉到，就是我在跑步的时候我的心率就没有那么快了，然后跑的速度在同样心率之下我的配速也慢慢的在提升啊，我的能力就感觉就上来了。我感觉我是应该从9月10月吧开始跟着舒淇跑课表，然后我10月份参加完那个铁三之后，后面就是紧接着就是桂林和南宁的半马，就是随着后面跑步课表的这个难度，就我们时间的长度越来越长，然后加上了一些长距离的训练，然后我的感觉我的表现就好了很多。然后从桂林马拉松到桂林半马到南宁半马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我那一个月的跑量就已经达到了120公里，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跑那么长那么多的一个月跑量。然后真的，我南宁半马比我的桂林半马 就是总成绩上就快了10分钟，是我觉得非常的惊讶的，变化非常的大啊。所以的话呢，我感觉就是并不痛苦啊，我会刚开始会以为很痛苦，但其实不是，它好像不会让你感觉到很难受，因为心率在那里，就它不让你跑太快的心率嘛，所以的话我觉得感受是蛮好的。现在的话呢，我自己在准备3月底的那个30公里的越野赛啊，然后继续的话还在跑着舒淇给我制定的计划和课表啊，很期待我之后还会有更好的成绩吧啊。我的感想大概就是这些，然后的话呢也看到了群里面其他就在做作业的小伙伴，大家也都有进步，我感觉我是最努力的一个，但是我的成绩却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我也希望就是能够跟着舒淇越来越久，也希望舒淇这个课能够继续给我上下去，不要这么快就把这个班给停了。那我的感想大概是这些。谢谢老师，也谢谢来听节目的各位，期待我的更好的成绩，然后向大家报喜吧。课表这个东西一开始的话好多人就会觉得很约束，但是在我身上我感觉到就是即使我不会用课表这样东西就让我很痛苦的去约束我自己，我也不会说我的课表一定要跑到100%或者一天都不错过，我还是会有我的生活和我的步调，但课表在我身上的感受就是说我得有个东西摆在那里让我有这么一个计划，然后呢我大概能够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后天要做什么，然后的话呢我好跟着这个计划好像由它往外蔓延开来，我可以安排点什么工作或者什么别的活动，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才跟我的朋友讲起这个跑课表的事情，然后他说我也是这样子，我也很喜欢去跟教练练，虽然有时候也会偷懒呀，也会割了教练呢，然后也会不按教练的计划进行，或者自己心情好的时候给自己加练，但是的话就是有那么一个教练在，或有那么一个课表在，就会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安心。然后我就笑他，我说咱们俩是一类人，我们都不会离开体制内的，就我们是一定要上班的，有一个班放在那里，也许我不会很热爱他，或者真的为他很竭尽一切，但是有个班在那里会让我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我觉得课表与跑步课表这件事情对我的运动生活来讲它就是一个班放在那里，但是这种班不痛苦，它会给我一种安心的感觉。
我是群里的算了，然后之前也跑过步，然后2024年和舒淇一起跑了浦口马拉松，当时的成绩是1小时39分钟，后来2024年年底又跑了一次绍兴，也是这个成绩段内吧。然后但是2025年因为骑自行车摔断胳膊呀，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伤病，然后就停跑了一年吧。2025年下半年开始自己恢复跑，状态就感觉很一般，然后到最后一个季度的时候开始舒淇帮我写一些恢复跑的课程，那个课表对我来说效果还是非常棒的，从刚开始跑30分钟，然后再恢复到最后跑15公里、18公里，我看了一下我的数据，整体的心率和整体的状况都在改善，改善最大的是触地时间，然后触地时间从8降到了7以内，然后这个就感觉特别好。然后刚开始跑的时候恢复跑的时候10公里可能就比较吃力，但最后跑到18公里很自然，就是说明我一直对舒淇给我出的这个恢复跑的课表就非常非常满意，既不无聊，也不是压力，也不是特别大，然后恢复效果也很明显。然后感谢舒淇教练吧，然后今年2026年的目标就是继续跑，争取把跑完一个全马，然后把全马时间跑到330以内。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